讨论案第五案，请各位代表翻至总页码107页。有关利荣有限公司建议调高既有功能类别特材、丝肩轮心脏血管外科器械等三项之支付点数案，提请讨论。说明一，依据利荣有限公司来函办理。二，查丝肩轮心脏血管外科器械为本保险收载动脉钻孔器功能合加类别，自健保开办及纳入给付，当时支付点数为1150点，未定给付规定。经1998年加量调查，该类特材自1999年8月1日起调整支付点数为918点，目前健保收载有效品项共三项。三，利荣有限公司表示，因成本考量，建议调高本案特材支付点数为1200点。依厂商提供成本分析表，每个进口总成本为900元。四，经提案至2010年3月份特殊材料专家咨询会议讨论，与会专家一致建议，本案特材是市场主流，临床上使用确实较为轻便好用，考量外科医师临床使用的方便性，建议调高支付点数。二，建议支付点数参考并校正厂商成本分析资料为900元，且考量浮动点值及临床使用之必要性，建议成本校正计算后，再依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53-2条得加算10%，建议调整支付点数为1122点。年使用量依近5年申报量最高2751个推估。五，财务预估按上开年使用量推估，健保财务增加约56.1万点。拟办，本案经讨论如获同意，拟依上开说明调整动脉钻孔器功能合加类别共三项之支付点数，并依程序办理，暂予公告实施。以上报告。
好，那个张中义代表是我们的专家哈，这个请不请这个中义来做补充说明。
现有的这个市场上面可以用得到的有三种材，一种是可以重复消毒的，但是那个器械呢就很笨重，而且呢那个是用螺旋刀式的，那这种螺旋刀式的呢那个会钝掉，那现在台湾现在这个技师要再去磨那个刀片的、那个很难找，那个是所以大部分的是医院现在已经不用这个东西。那另外两种 disposable 的市场上常看到的，一种是螺旋刀式，一种是直接用棒子咬掉的。那螺旋刀式的，因为你打了一个洞以后呢，有时候还要再小修正，那螺旋刀式的那个会比较难去计算到那么好。哦，那棒子的话就比较方便些。那在Alta上面打洞啊，这个是打得不好，缝完以后会出血，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呢，专家会议里面呢是建议说，这个还是要继续让它这个产品在市场上啊，不然的话，它就变成是它要退出健保，就变成是要用自费哦，它就有可能是走向自费的这个方向。
好，谢谢。
是会比是螺旋刀式来的方便。
好。谢谢那个中医代表哈，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说明哦，那个心脏哈在奥塔上面真的是哦，这个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哈啊，不想现在开放讨论啊，医生
啊，我是非常支持，因为现在很多的心脏外科哈已经的处置跟手术已经被心脏内科的置入支架那些导管来取代了，剩下的都是非常高风险的。那我们如果是能够在这个安全系数上面能够给他们一个支持，那病人在住院出血的几率也降低，住院的天数也减少，那再只增加50几万的话，我个人支持认同这个方案，谢谢。
OK， 好哦，财务这个冲击其实是很小哈，但是这个相对的如果好处很大的话，来易宏。
主席，确实这个案子就是它财务冲击其实不大，但是我只是很好奇，就是说1999年价量调查以后给它调成918点，它到最近才来申付，认为不敷成本要1200点，这个其实很奇怪。那1999年，而且这个是老产品，健保开办，照这个会议资料，健保开办它就进来，那个时候才1150点啊。那 那进到健保确实他价量调查表示在99年的时候他的售价就会低于这个918了，但是我觉得也不会到只有900块了，可能会更低了，所以厂商事实上是应该提供更详细的成本资料，或是他说他现在的成本资料是900块，那总要有理由为什么在那个99年的时候价量调查，搞不好那个当初的价量调查比这个900块现在提供的900块还要低啊，所以这个他应该要提出说明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认为说这个东西啊，那你如果要加的话又给他加 10%， 这个其实也没有道理啊。事实上它是一个旧产品嘛，只是厂商认为说不符合使用，所以我认为说99年那个时候并没有考虑它的浮动点值的问题啊，所以那你现在给它用浮动点值还原，给它加了大概 12% 左右啊，我认为这个比较合理。但是你又说、哦、因为功能改善我再给你加 10%， 那你这个就要说服大家它这个产品是老产品，那到底是什么样功能改善，从从健保开办就是这个样子啊，它到底最近或是这一年它有哪些新的东西改善了哪些项目，然后那就会变成有两个项目啊，那旧的是这个，然后新的功能才会用这个大家讨论新的支付价。以上
来那个中医要不要补充说明呢？
因为他这个他本来就是想腐败，他就想要改成自费，就这么简单。你可能你没有符合到他的相当的一个这个价钱在那边的话，那他就可能就是不卖，他就是那你要吧就是自费。好，那因为呢现在这个心脏内科的 stand 包括涂药支架这些的这个方便性，所以呢心脏外科从早期的很多是开刀的，现在大部分都是变成是这个摆了支架，所以真正到了外科手上的都会相对是比较复杂。
好，
那他这个有可能是价量的问题。
好，那个易勇，请你把手放下来。来，那个科长。
大概主席，就成本这个部分我直接提供说明，因为这个案子目前只有健保，也只有这个产品，如果它 face out 的话健保完全没有产品，这个必须要说明。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它剩下它是唯一的一个产品呢，我们有请厂商提供它的离岸价格跟一些成本，其实这张产品的话它的总价完税之后再加上一些进口总成本大概是35,996，要除以它的总量是40，再除以40换算下来大概是900，它还没有加上它的管销，它的那个我们一般来讲会有合理的管销成本的部分，它其实厂商没有算进去。那所以在这样子评估之下，我们引用的是53(2)，它是必要不可替代的加计10%，我们有提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在专家会议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是加计10%呢，还是回复他原本健保的进到健保的一开始的价格？那最后专家会议决议是建议用53(2)加计10%。以上说明。
好，我想哈，这个案子是这样子，时代不一样哈。内科取代了外科之后，这个用量变少了之后，这个单价成本其实就一定会提升。那或许厂商是有一些理由，他想要退出市场，要变成自费，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他就觉得尤其是现在 COVID-19 的，大家也知道，很多的其实很多的都倒掉了嘛，这个整个的医疗量也都下降了。或许他过去觉得不重要的事情，那就觉得这个小小的，其实造成的冲击也才不过500,000而已。56万而已，健保冲击。你如果56万，你要请一个人，你都请不了一个人的情况之下，但是他，我想对厂商来讲是原则的问题。那我们经过种种的考量之后，今天的决议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刚刚医生也提到，这个包括中医也提到，这个完全是对病人来讲有一个，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够让他退出市场，或者是就不能够让他不供货，这个是在安全性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当然又回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对话跟协商的问题，不是冲突啦，但是要对话协商的问题，是不是大家还是经过种种的这样的讨论之后还是可以 compromise。 当然我可以了解 这个医生的这个好奇的地方，我想一定有很多的理由。不过这些好奇的理由不足以成为我们今天要判断这个案子要不要过的一个重要。当然我们也要 有所了解，希望去能够了解。哦，不过我想我们今天在这边开会，哦，已经到了快接近下午一点钟了，哦，是不是50万的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哦，让很多的医生用起来，而且等于是买到厂商的保证，我们通过之后他就没有理由 face out。哦，是不是可以请大家来支持这个案，我们就让它通过。好，哦，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的话，哦，我想这个结论是让这个案就是通过。好，哦，我要来倒数咯，5、4、3、2、1，好，哦，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案，第6案。